如果是有关系的话，就不管他了，我坐在那边等他再叫多一次。好，主有恩典，让我们继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有所学习。先让我们低头祷告吧，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吧。是的，天父上帝，当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就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在台上的，是坐着的弟兄姐妹，都一样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有学习、有成长，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所学习到的声音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行在我们的生活上。愿主你也接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得着荣耀，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9月10号，砰的一声，那个人死了。那个人是谁？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我在 YouTube， 他大概是把很多东西拼凑在一起的关系，看到他的景象，射了一枪之后，血流如注，就从他旁边就一直流下来。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31岁，叫做查理·科克。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好是在准备这篇的信息。我在想，这篇的信息和这个人怎么在我的脑海里面是连在一起的。当我把这个人和今天的信息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到这个题目，叫做吼叫的狮子，警醒的教会。吼叫的狮子出现在这个彼得前书5章里面。当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有人就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狮子呢到处游行的叫做什么呢？叫做 KLKK。走来走去，这个狮子呢就在地上就游行。那么其实他在游行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在彼得前书在这里呢会有这样的形容，其实在约伯记的里头也提到这个魔鬼呢在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心里面在想，就是这个查理克和今天的世代到底之间有什么相同？到底这个时代和那从前的时代和彼得那个时代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很感恩的，从9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彼得前书。那么今天是到了彼得前书的5章，最后的一章。那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讲到彼得后书1、2、3章的圣经。有趣的，刚才永健弟兄说又是你啊，真的又是我，下个礼拜还是我。所以呢就把整个彼得前书和后书呢就把它联系起来。其实彼得前书5章呢是来到彼得前书的一个总结。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记得，我一开始跟大家在思想彼得前书1章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一班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都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这个得救的印记，并且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过着圣洁生活的人。不但是这样子，我们不但是蒙上帝的拣选，蒙圣灵的内住，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成为弟兄姐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彼得前书1章开始讲到蒙恩的人的时候，接下去我们看2、3、4章，我们就看见一个蒙恩的人他到底应该怎么生活，才是真正的蒙恩的人的一个生活的表现。我想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彼得讲到我们都是蒙恩的人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处境是一个怎么样的处境呢？整个的处境是整个教会 不论是在罗马的，不论是在这个今天的土耳其的这边的教会，都受到大逼迫的教会。亲爱弟兄姐妹们，也许你觉得说我们这个时代，切，讲什么逼迫，还不是还好的生活吗？我们以从前在6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们聚会只是风扇，现在我们有冷气，而且有人坐在这里坐得很舒服，坐得要睡觉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过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很安逸的时代，我们过的时代是一个很舒服的时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我记得许文远那个时候还做我们的交通部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新加坡有一天每一个人出门不到十分钟就可以搭到地铁啊，真的是这样子。我出门的时候我还有的选择，到底要向东边走还是向西边走，总而言之我走十分钟就有地铁站。我很感恩，因为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叫丹尤路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舒服的环境使得我们真的忘记我们是谁，使我们忘记了我们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眼睛要看见将来的事情。将来有什么呢？将来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最近一直在想的这件事，讲到永恒家乡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纪比较大的关系，想到要走哈，在离开对岸比离开这一岸还更靠近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我活到这一把年纪的时候，我这个人在世上的日子到底还有多少日子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心里面一直从去年底开始的时候，我的感触就是勿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刺激性吧，允许我这样形容，很刺激性的一个信息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们所面对的真的是在安逸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不留意不警醒的话，我们就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看到查理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查理克要表达什么，为什么有人真的生气到那个地步要把他暗杀，把他杀死呢？后来我再仔细再看查理克的他的主张，他的介绍的时候，我观察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查理克这个人，不论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也好，你说他好也好，说他坏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一直坚持他对于圣经的那个的信仰。在查理克的整个信仰当中，你看见的，不论他讲什么都好，都一直会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连在一起的。所以给我们看见查理克这个人，在当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这么用力很卖命的为着真理来辩驳的时候，要讲的就是今天我们整个信仰的那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的情况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整个的情况就是一个吼叫的狮子，因为这是撒旦，这是魔鬼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这次吼叫的狮子，当他遍地游行的时候，他就要寻找什么？寻找不留心、不警醒、不谨慎的人，然后就把他吞了下去，就把他吃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今天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你和我对于我的信仰，对于你的信仰，你要怎么样去看，怎么去对待。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两个方面去看它。对不起，一直不能控制的哈。那首先让大家认识一下谁是吼叫的狮子。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刚才我说在约伯记里面第一章第二章都提到这个在遍地游行的魔鬼是谁。那今天当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从两个角度去看，到底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整个的大环境的时候，或者将要面临的环境的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到什么呢？想到美国的这个环境。你知道美国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吗？虽然美国在钞票上面写的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靠着上帝站立得住，但是到今天在美国的学校的里面，公立的学校的里面是不可以祷告的，是不可以讲圣经的。如果你什么时候祷告啊，带领学生祷告，什么时候你讲圣经的话，你的结果是什么？坐监牢，因为这是一个刑事的案件来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位所谓的美国的自由的信奉上帝的国家，竟然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你说不会啦，新加坡还那么的安全，新加坡还在讲到这个什么宗教和谐啦，种族和谐啦，没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谁知道，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子的。当这个政府改变的时候，当法令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到底彼得前书或者是甚至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关于末世的环境，末世的情景会不会临到新加坡的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除非我们真的是警醒。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魔鬼真的是把我们吞了下去。所以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到底我们以教会整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吼叫的狮子。另外一方面呢，总结一下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吼叫的狮子，这个大环境。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好啊，对不起啊，我应该去到哪里？我应该是按错。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教会整体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抵挡这个吼叫的狮子呢？我们看见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们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弟兄姐妹，和你没有关系吧？对吗？因为你不是长老，对吗？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关系到三个人，一个是智光长老，一个是国际长老，一个是我，所以你们可以回家了，不用再听下去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他以长老的身份来跟长老们说话。其实你不要忘记，彼得一个更尊贵更荣耀的身份是什么？使徒。彼得他不以使徒的身份和这一班教会里面的长老管理教会的人来说话，他是以平辈的这样的一种的身份和他们说话。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和你们一样，都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做牧养羊群的，牧养群羊，牧养羊群都可以了。这是彼得用他很谦卑的态度，把他从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把他自己降卑下来做长老的，然后和弟兄姐妹和他们和同辈的教会的领袖们在说话。做长老的该做什么呢？ 几个字，一个是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这个是做长老的要做的事情。长老在牧养羊群的时候，他是甘心的乐意的，不是带着任何私欲或者是私人的意见、私人的利益去牧养羊群的，而且在牧养羊群的过程当中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一直想了很久，什么叫做做群羊的榜样呢？原来做长老的不是高高在上，在统管、在管辖所托付给他的羊群，他不是在那边指挥，他不是在那边做。我一直最近在用的一个词语叫做 NATO，NATO， No Action Talk Only， 就是一直讲话，指来指去啦，比来比去，但是呢，根本不用动手的，叫做长老，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彼得劝勉做长老的是甘心，是乐意，而且呢是做榜样的。因此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治理的过程当中，长老并不是比谁还大。从前还有人在问一件很重要很好笑的事情，长老是不是又长又老？ No， 不是的。我也看见三十多岁的一个年轻的人，一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就被教会安立做长老。为什么他能够被安立做长老呢？后来我再慢慢去观察这个三十多岁被安立做长老的人，我再仔细看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这一个人，他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也好，或者是在比他在他之上的长老这个执事都好，他有带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特性特质。这个特性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全然的谦卑，全然的谦卑。他能够卷起袖子来做一些事情是别人不想做的，洗厕所、换灯泡等等的事情。然后我也看见这个长老在他一生当中，当他来的时候，他虽然身为教会的长老，我们常常就说长老大概就是礼拜天才会出现的叫做长老，可是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的长老，他在他教会的里面，星期一到星期六，特别是星期六的时候，安安静静在那边做打扫，在那边做收拾，在那边在排椅子。你知道吗？你摸一下你的椅子下面是肮脏的，你试试看。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做长老的，在他教会的这个聚会的地方，他真的是把那些座椅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见的，当一个人他愿意谦卑他自己，做群羊的榜样的时候，他是可以被弟兄姐妹认同做教会的长老的。完了吗？我在仔细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到这段经文不单单讲长老，不单单讲管理、讲治理教会的长老罢了，更重要的，我还特别在第一行字的里面，第一位长的，什么叫做为长的呢？为长的就是说教会的长辈。谁是教会的长辈？长老当然是，执事当然是。教会里面有谁不是长辈的？请你举手。没有，对吗？你是谁的长辈？你是你的孩子的长辈，是你的主日学的学生的长辈，你是你的小组的长辈，对不对？你更是你的孙子的长辈。我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让弟兄姐妹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长辈。当我们都是别人的长辈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这里所提到的就是甘心乐意而且做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长辈的要像长辈，真的要像长辈，因为你是榜样，别人都看着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是家长，你不论你是父母也好，祖父母也好，不论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也好，不论你是团契的团长都好，总之你是做长辈的，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简单的就是这几个字，我再重复又再重复的，希望你记得的就是甘心 乐意，而且做其他人的榜样。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在教导我们吗？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什么？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有的那个的责任。我讲到这资深，我讲到长老的，讲到长老，讲到做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起，就是如果你在教会的里面，你已经是教会的资深的会友的话，那你更应该知道你要做什么。请问你信主多久了？十年、八年、二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你要知道，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资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该做什么？你不是在指手画脚，你不是在比比划划，你乃是卷起你的袖子，好好的去做群羊的榜样。愿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论是在位的，或者是你没有不在位的，但是你是这个做长辈资格的人，我盼望我们都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学习，让我们不推辞。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里面有许多资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不做了，那个我不敢做了啊，这些我不愿意做了，那个我也不想做了。那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教会里面资深的基督徒的话，你在教会里面有资深的会友的这个身份的话，我盼望你真的是积极的去参与教会里面的工作。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我在打广告，在为主日学的老师们打广告，因为接下去主日学真的是明年很需要更多的主日学的老师来参与这个工作的。我说错话了吗？不是哈 ，OK。我们更需要更多的主日学老师来参与这些事工。啊，刚刚过去的教师节的时候，我在分这个礼券分给这些老师哈，报答他们的辛劳的时候，我发觉到我分出去总共有23份那么多，还不包括我。23份的这个礼券我分了出去。我想接下来的日子，记得萧云谦长老在他生前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很影响我的话。那句话是什么？如果你不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你应该是主日学的学生。我们的主日学学生多不多？多，多。那当我讲主日学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是儿童主日学罢了。包括了谁？包括了这些青少年的主日学，包括了年长的主日学。我看到的情形，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怎么样使到3:30到4:30之间的主日学的这个人数一直在加增，怎么样使到3:30到4:30或者到5:00的主日学 的学生的人数在加增。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对不起啊，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我真的是很冒犯的话，对不起。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3:30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在楼下喝茶的地方给坐在那边的弟兄姐妹开班上主日学？我不晓得，如果这句话讲出来很冒犯你的话，就请你原谅，对不起。我真的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你不是老师，你就是学生，你不是学生，就应该是老师的。你还记得在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卡特的吗？ Jimmy Carter， 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还在教主日学。身为总统到底有多忙，你能不能想象？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说我们自己很忙，总统是不是比我们更忙？这个做总统的还在主日学里面教主日学的，时间到，每个主日早上他拿到他的圣经，那么跟大家微微笑，那走进礼拜堂里面就在教主日学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为长的我们该做什么？接下去我们看见为幼的我们该做什么？第5节到第6节，我能不能够请 五十岁以上的人读第五到第六节啊，你们可以休息一下啊。五十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爽。为什么？你们年幼的，哇，很秀，因为我是指着别人说话的，不是我说我自己的事情，是吗？你会很开心，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哇，你们这些年幼的要做什么呢？顺服，谦卑。比较年幼的弟兄姐妹，五十岁以下的，当你听到这样的一种教导的话，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啊？为什么我要谦卑？为什么我要顺服？干嘛？干嘛你要谦卑？干嘛你要顺服？那个答案在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看到了没有，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的时候，谦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的特性。前面我们看到谦卑，现在我们还是看见谦卑的。原来谦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怎么说呢？我心里面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竟然竖起腰，拿了一盆水给门徒洗脚。老师给学生洗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愿意谦卑他自己，为门徒洗脚。你留意看一下，当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前面那段讲什么？原来门徒们在争，到底谁为大？有人说我要坐在左边，有人说我要坐在右边，其他的人看得很不爽，就那边一直在念这两个人。而且呢，另外一个人静悄悄在那边做什么呢？他是财政部长，我们亲爱的犹大，手里面拿着袋子啊，把钱全部装在里面的。所以有左边坐一个人，右边坐一个人，还有一个是拿钱的，谁的势力比较大？我想是拿钱的那个人的势力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我们看见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竖起腰，拿起一盆水，就在给门徒洗脚。彼得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说：“不可以，主，你千万不可以洗我的脚。”为什么呢？他知道他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教会一起生活的时候，年长的、年幼的，重要的怎么样呢？就是以谦卑彼此相待。当我们以谦卑彼此相待的时候，不是说我吃盐比你吃米多，我过桥比你走路多。No， 不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个人，像正如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该学习的。不是我做了什么，曾经做过什么，这些我做了什么，曾经做了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仍然保持一个在上帝的面前一个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使我们整个教会是来到一个团结，是来到一个合一，是来到一个更能够向前走的一个的很重要的特性。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当我们去面对这些啊，当我们去面对这个吼叫的狮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地步，能够彼此以和平、以谦卑相待。年长的和年幼的，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面对那个吼叫的狮子。接下去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我们个人，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里我就分成三个要点和大家一起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心智上面，我们要预备， 要面对吼叫的狮子。第二，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吼叫的狮子的时候，不是我一个单打独斗，不是 Lone Ranger， 我们应该是像什么呢？像从前那个叫做什么？尼加德德，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尼加德德打架的时候，或者是跟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是一起出门的，他们绝对不会是一个人去动手的，他们一起的齐心合意去做的。同样的，在我们面对吼叫的狮子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是什么呢？呼召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同道的人，同路的人，我们一起为了福音的缘故来面对这个吼叫的狮子。第三方面，你永远要记得的是，当你面对吼叫的狮子的时候，尽管你会面对困难，面对困境，面对挫折，面对一些叫你绝望的事情，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心里面要有盼望的。我们先看第七到第十一节。第七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慎，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困难。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在劝勉我们，我们的心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的心智，第一，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刚才我说过，就是彼得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受逼迫的时代，基督徒受逼迫的缘故，到处都走散了。走散的人最常有的那个的情形是怎么样？就是愁眉苦脸，不知道明天是怎么过，不知道前面怎么过。但是彼得劝勉我们，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上帝。下面那句话很得安慰的，因为他顾念你们。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我跟一位亲爱的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唱这首诗歌，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想这首诗歌不但那个时候给他有帮助，也给我带来了帮助。因为我们的两个人好像是同病相怜，他遇到他的困难，我也遇到我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用这首诗歌彼此来勉励。好，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但是卸给神，要谨守，要谨慎，要坚固的信心，因为知道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他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并且赐力量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智。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困境，不论是我们个人的小的大的事情也好，不论是我们整个教会所遇到的困难也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将我们自己交给上帝，然后去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永远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什么呢？你是有同伴，你是有同路人，你是有同有一个心智的人在一起来配搭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一件事情，你不需要愁眉苦脸。第一，因为有上帝可以成为你将忧虑卸给他的这一位对象。第二，你有同伴一起在奔走这个路上，奔走这条路。下面我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下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在劝勉，在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提到什么？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他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你的弟兄不但是你一个人面对困难，面对逼迫，你的众弟兄也面对困难，也面对逼迫。然后第十二节说，我略略地写了这封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 还有呢，第十三节，在巴比伦和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而且呢，第十四节还有呢，什么人？在基督里的人。亲爱弟兄姐妹，这条天路不是孤单的走，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走的。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不错，教会整体有教会整体该做的事，但是你个人在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的。你永远要记得，就是你身边还有可以和你一起分享分担的人。问题是，好多时候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好像自己把自己隔离了。啊，我就讲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是在从前服侍的教会的里面，一个弟兄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需要出国。开始的时候呢，他出国总会吩咐我们弟兄姐妹啊，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因为他要出门，让他能够欢欢喜喜出门，平平安安的回来。祷告了，然后第二次出门又这样叫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第三次第四次，后来他就不再叫我们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不叫我们？我们就以为说啊，弟兄，你不用出国了吗？他说不是了，不好意思，麻烦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为你祷告，为他祷告是麻烦的事情吗？弟兄姐妹，我们为别人祷告是麻烦的事情吗？如果为别人祷告是件麻烦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索性告诉天父上帝，上帝啊，你知道他的需要，你就带领他吧，不是解决了吗？干嘛我们还要祷告？而且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不论是星期三有祷告会啊，今天下午等一下还有联合祷告会，那还有呢，每个星期一你还有这个同时异地的祷告。祷告不重要吗？祷告如果不重要的话，你就不用去讲什么了。祷告如果不重要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彼得两次在监牢的里面，天使把他放出来，天使把他救出来。如果祷告不重要的话，保罗大概也不会再提，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多方，要随时要多方的祷告。保罗更告诉我们说，也为我祷告。你看到吗？一个伟大的保罗也要请你为他祷告。你看到祷告有多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伴，需要有伴一起走。好，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再继续讲下去了。第三，我们有盼望。我们个人，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是什么呢？那是诸般恩典的上帝，神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一直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整个眼睛放在什么地方你晓得吗？我整个眼睛，这一双的眼睛是放在永永远远这四个字的上面。我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如果这位上帝不是永远的上帝，如果这位上帝是有始有终的上帝的话，他赐力量，他赐的恩典，他的坚固是不是有限的？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和我所信的上帝不是永远永永远远的上帝的话，他的力量是有限的，他的恩典是有限的，他对你的眷顾是有限的。然而这位上帝是位永永远远的上帝，所以他从今时直到永远，他还是你的主。也许我们都唱过那首诗歌，你的信实和广大。这首诗歌在讲什么？这首诗歌真的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全无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恩典，知道他的信实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广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和我的信仰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叫我们很上胆很失智的这个时代。最近不其然的，有些人就提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你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 这大能力是什么呢？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能力。我想这首诗歌是我跟严哥兄学的，你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其实才开始唱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啊、哦？就是这样唱嘛。后来我的感觉就是，不晓得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是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的关系，你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力量，这个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成全去有的，这个力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你晓得了解到你这个瓦器其实成全不了大事的时候，原来当你的瓦器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这位上帝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就显为大了。你软弱吗？你有疾病吗？你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力不从心吗？重要的是把你自己交给上帝，而且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位永永远远活着的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年日当中，让我们去思想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来坚固来继续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继续生活的。愿主向我们施恩，我们低头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也不过是因为是你赐，也不过是因为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福分。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活着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存感谢的心，并且从你那里不断地支取这位永恒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跑得更好更美，更讨你的喜悦，以至于到了那一天我们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奖赏和荣耀。愿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